一同来分享的，就以利亚的升迁。我们要用到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21章，列王记下1章、2章，都讲到以利亚升迁的事情。那我们就选几节圣经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来读列王记下2章19节。到12节，列王记下2章，我们读9节到12节。这一章呢，开始的时候讲到以利亚，神要把他接到天上去，那么以利亚就跟以利沙一同走。他们从基甲东升，经过伯特利，后来又到了耶利哥，最后就到了约旦河边。在约旦河边，他们就是以利亚用他的外衣卷起来以后打水，水就分开，他们两人就走干地过来了。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像过去以后一起来。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为我为做什么，使唤起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不得。”他们正走的说话，因为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升起员工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我不再见他。
意思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截。好，我们读到这里好了。我们要先来看一看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过后，他到了何烈山，在神的地方神遇见了他。那么这个是再下来呢，就到列王记下了。虽然在何烈山下来以后，没有立刻说他在做什么事情，但是相信呢，这段时间呢，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呢，已经隔开有5年6年了。神又把话给他，要他去见这个去见这个亚哈王。我们第一次在看到呢，是亚哈王呢跟耶洗别这个皇后，因为他在他的皇宫旁边有一个拿伯，叫拿伯的人，他一块葡萄园。那么亚哈王看这块园子很好，他就想把它要过来。那么就这样呢，可以跟他的王宫呢连在一起的话，好像更加叫他得到享受。所以他就跟拿伯说，要他这个葡萄园，或者你卖给我，或者你给我，我给你换个地方。但是呢，拿伯说呢，他不能够卖，也不能够给他。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亚哈王就很不开心了。那么耶洗别他的王后呢，就问他了什么事情，他就告诉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很容易，他就用他的名义写信给这个国家里头的是有权的人，就来诬告拿伯呢亵渎神，就把他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很自然的他就得到这个葡萄园了。那么神呢就吩咐以利亚去责备亚哈王，他跟亚哈王没有见面已经好几年了，过去是他们要他的命，所以这个以利亚就跑了，现在神又叫他去再去见亚哈王。我们看见呢，这个以利亚呢，他忠心传讲神的话，神叫他去他就去，他不怕 王跟王后对他还有什么的举动，他就去了，他就勇敢的责备了这个亚哈王，因为这个亚哈王以为他有这个势力，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以利亚就去了以后就责备他，他说他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波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就是你这样做法你是杀人，虽然是借了别的名义，但是实际上你是杀了人，你流了别人的血，那么照样你的血也要被人被这个流出来，这就说到他勇敢的去责备这个亚哈王，这个拿伯呢，他说为什么不肯把这个葡萄园给这个亚哈王呢？因为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不敢把我先人所留下的这个产业能够给你，因为在以色列，神把这地分给各个支派，各个支派又按照各支派的人呢，把地分给具体的人，每个人都把这个地呢看作是神的东西，神的产业，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是神把这个产业托付给他，他就不能够随便把产业给卖掉，除非是有特别的情况，或者呢，如果他如果卖掉以后，以色列还有个律法，还有个规定，就到禧年，就是每过五十年就是个禧年，在那一年的话，人都可以把地给赎回来，所以就地的话呢，永远是属于这个支派的这个地，也属于神给每个人的地，所以他就不敢说我就把神的地就给了你，这是很敬畏神的人。可是亚哈王他不接受这些话，他就把他杀掉，夺取了他的葡萄园，那以利亚呢，在这次呢他学习了功课了，过去呢他害怕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考虑，他就逃命了。这次呢，他就主动的上门了，来责备亚哈。他说：“你杀了人，不说其他很委婉的话，就直当明了的就指出来，你杀了人，是你杀的，虽然是别的人用石头把拿波打死的，可是就是你杀的人，他就宣告神的审判。”你这样做的话，你虽然害了人，但是你也要受到审判，你也要死。那么这预言呢，在过了很多年以后呢，过了几年以后呢，是应验了。亚哈王呢，也是在一次在打仗的时候被对方给杀死了。就是这一次这个以利亚他是个忠心的传讲者的话，第二次呢，就是到了列王记下第一章了，亚哈死了以后呢，是他的儿子亚哈谢当了王。亚哈谢得了病了，有一次他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是骨折呢还是别的问题呢不知道，但是他就病了，一直没有好。那么这个亚哈谢呢，这个王呢，就打发人到这个去问这个假神巴利，那么这个给以利亚知道以后呢，以利亚就告诉他说，他说你怎么跟我去问这个别的假神巴利呢？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你是以色列的王，那难道你不能够去问神？去求神吗？为什么去求这个假神呢？那么以利亚就对他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你床上都不能下来，哎，你必定要死啊。以利亚呢，就是宣告了神的审判啊。做一个王，你不带头去敬拜神，在你有病的时候你不去求问神，反倒去到庙里头去求菩萨，去求佛，那这样的话神是不容忍的。所以神说呢，你这个样病呢治不好了，一定要死的啊。那么这个王听到这个话以后呢，就要去要叫这个以利亚来啊。所以他派了这个一个五十夫长，领了五十个兵丁去到以利亚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呢，就对这个他说，神人呐、啊，神人就先知啊，是代表神的人。他说王吩咐你下来啊，他一点也不敬畏神，也不敬畏神的先知，就这样吩咐要他叫下来。结果以利亚说呢，他说你叫我神人，如果我真是神人的话，那就是要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你这些人都给烧灭。结果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把这个王派去这个军官跟底下的五十个人全给烧死了。那么第二次王又派人去，还是要把以利亚给带回来，带到他的王宫，又是带了五十个人，有一个军官带了五十个人去，结果他们还是同样的话，那么还是有火从天上下来，烧灭了这个军官跟这五十个兵丁。第三次，这个军官就比较聪明些了，他知道如果你对这个先知这么说，王吩咐你下来，你要不下来就怎么怎么样。那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得不到好结果，所以他就很谦卑的跪在以利亚面前说，神啊，神人啊，愿我的性命跟这个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你不要把我们都给烧死，那么你就跟我们去吧。那以利亚就跟他去了啊。那以利亚就跟他去了，为什么这个前两次这个五十夫长带了五十个兵丁都被火烧掉了？那我们很多人读到圣经的话说这个以利亚做得很不对，这个神也很不对，怎么能够这样的就把人给烧死了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他们所说的话，虽然这说一句就代表这个这些人去的话，他对先知什么态度？他对先知没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因为你尊敬先知的话就是尊敬神，你这样要吩咐这先知怎么做的话，你是一个亵渎神的罪，神呢不容忍这个亵渎的罪，所以就审判就要临到他啊。所以第三次你就看到，如果他真是尊重这个先知，真是尊重神的话，神不会这样做的啊，就不会这样做的啊。但是我们要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们不可以用现在的时代啊，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是耶稣来了以后他讲到饶恕，讲到爱心这样的情形，但是在耶稣以前这么一千年以前的话，是神并没有要每个人用现在的标准来做事情。神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凡是亵渎神，凡是违反律法的，那就是要处死啊，是很严格的。并不是说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的，神都是一位，但是神在每个时代呢，他显出来的他的对人的做法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眼光来批判说这个过去神这么做不对，说以利亚这么说也不对啊。 这就是看到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神他不容忍这个亵渎的罪。那么在这个里面也看到以利亚他仍然是一个神所用的先知，神他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就应验了。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哈谢他是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约兰就接替他做王啊。这是讲到这个事情的结束。到第二章开始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用旋风要接以利亚升天，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在第二章里头就看到有两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以利亚的门徒这两个人那么神在列王记上的话前面已经吩咐过以利亚，他说你要去告三个人一个是叙利亚王便哈达叙利亚王一个你要去告一个以色列王耶户做王，第三个呢你要告一个先知，告一个人叫以利亚以利沙来做先知，神吩咐他告三个人。那么第三个人就是以利沙，是神拣选要以利亚告他作为先知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呢是接替这个以利亚当先知，因为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岁数也大了，神所吩咐他的去告这个三个人呢，其实他就告了一个，就告了以利沙一个，其他两个人呢是以利沙去告的，还有一个是以利沙的门徒去告的所以神告诉他做的事情呢是把这事情托付给以利亚，但是不需要以利亚全部去完成，他因为他有个以利沙作为他的学生呢，可以来完成其他的事情这个，所以以利沙呢是接替以利亚，不是说以利亚做得不好神说你就不要再做先知了我再另外叫以利沙来这个取代你了，代替你了，你做不了了，不是的以利亚呢以利沙呢是接替以利亚。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以前呢，就看见以利沙怎么听到这个以利亚，见到以利亚后他放下自己的工作就来跟从这个以利亚。那这个时候呢，当神要把以利亚接上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一块走了就一块走。那么在几次当中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神要我回去了你就在这里等着吧你不需要跟我一块走那么因为这个以利沙呢就每次都跟他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就是你到哪里去我要跟着你我一直要跟着你这就是他所说的，也就今天我们跟从神跟从耶稣的一个态度，就我们不要离开主耶稣，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在一生中间就不要离开主耶稣其实以利亚呢他并没有告诉很多人并没有把这个升天的事情告诉人，他也劝以利沙不要跟着他走因为他为什么不这么提呢因为他怕夺取神的荣耀，好像宣扬这个事情叫大家都看见以利亚怎么很了不起啊，他要被神接上天上去了所以他就这个事情啊就是保守没有很多人知道 那么这就是呢，他也不需要是这么准备，他就是跟以利沙一同的走，啊，他就是还继续做他先知的工作。这就看到这个以利亚，他在要离开世界以前，虽然他知道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了，但是他还继续的做他日常的工作，他该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并不是因为要升天了什么事情也不做了，就等了，等到这个日子来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要离开世界，我们也就是还是继续做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神接我们回家了，我们就回去了。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问这个约翰威斯理，他说如果你三天之内知道你三天之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要做什么？这三天之内你要做什么？这个约翰卫斯理呢就跟他说，我还是只是做我已经计划要做的工作，我的这个我需要去牧养我的信徒，我要去讲道，那我要去讲道，我要见一个传道人，已经安排好传道人，那我就要去见他，跟他一块谈话，我应该做什么就还是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待我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并不像有些人说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要回来了，几月几号在哪个山上他要降临了，那么结果呢有一些门徒呢有一些信徒呢就把房子卖掉了，把这个工作也辞掉了，就跑到山上去等去了，结果呢等了半天这个预言并不是真的预言，耶稣也没有在那个时候那一天在那个山上降临，他们就这样的很失望的回来了，这不是神吩咐我们的，神吩咐我们就在我们地上的话，每一天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即使知道自己留在世界时间不长了，我们还是安心的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他从这个升天他怎么走呢？在第二章里头呢，就是讲到他经过好几个地方。他们从基甲前往，然后经过伯得利，再经过这个耶利哥，再一到了约旦河，在约旦河的河边，以利亚神用旋风把他接上去了，所以这个是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从这里头他说到有四个地方。我们从这里头也看到，这也是我们侍奉神的人一个经历，一个机甲，这机甲的名字呢，是滚去的意思，滚去，是在那个地方，滚去什么？滚去肉体，滚去不是属于神的东西。这圣经里头有两个机甲，一个是。过了约旦河，以后有一个很近的地方叫基甲，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伯特利北面有好几公里的地方，还有个基甲，所以这个地方说的以利亚从基甲东升呢，是指到第二个基甲是在伯特利北面，他们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发，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要跟随神的话，要先从机甲出发，你要除去你的肉体，那以色列人呢就在河边那个机甲的话，耶利哥旁边的机甲的话，他就举行割礼，有一些没有在出埃及的时候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在那个地方受了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把肉体除去，属灵的意思就是把肉体除去， 所以你要跟随神呢，第一个出发点呢，就是要除去这个肉体。第二个呢是伯特利，这伯特利本来是雅各在做梦，在旷野里头做梦，然后梦到有个天梯，有神的使者从下面上去，从上面又下来。等他醒了以后，雅各说：“这个地方真是可畏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天的门，神的家，在雅各的经历里头，这个伯特利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神的家，是天的门。但是到以色列国，他们以后就分开两个国了，在所罗门以后呢，就分成北国，分成南国了。”十个支派是在北国，叫做以色列国；两个支派在南边，是叫做犹大国。那犹大国呢，就是以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首都，有圣殿，祭司都在耶路撒冷，都在犹大国。那北面呢，十个支派，他们又不肯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就自己弄了两个地方要敬拜，敬拜什么？敬拜金牛犊。所以有一个地方是但，有一个地方是伯特利，在那个地方是敬拜金牛犊。他用敬拜金牛犊来代替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耶路撒冷是神所选择的地方，伯特利却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耶路撒冷所敬拜的是真神耶和华，他们所敬拜的是一个偶像，是金牛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是个拜金牛犊的地方，所以要离开，到了这个伯特利，他们要离开伯特利，再要往前走，就走到耶利哥。耶利哥是以色列人从约旦河过河以后攻打的第一座城市。耶利哥的城墙又高又大，他们这个以色列的人赤手空拳，有点刀有点枪，怎么能攻下这么大城呢？他们依靠神，神叫他们说，你们一天围绕这城一次，第二天也是围绕城市，你们七天围绕这样的城。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你们围这个城走呢，走七圈，然后你们大声的呼喊，城墙就塌了。所以他们没有用刀枪打下耶利哥，他们乃是用他们对神的信心，神自己为他们能够打下这个耶利哥。那么这个耶利哥的就代表一个世界荣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倒塌了。倒塌以后，神吩咐以色列人说，这个耶利哥不准再兴建起来，谁要是再修建这个城，这个城的话，那就是要立这城的根基就要死你的长子，如果你要给这个城安个城门那就要死小儿子。就是这个是个咒诅的地方，耶利哥不能够再恢复过来。所以这耶利哥地方呢，就代表一个受咒诅的地方，也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不是神所不要我们停留的地方，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到，然后就从耶利哥呢，他们就到了约旦河边了。这约旦河，刚才唱的诗歌就说的，他带领我，他带领我，还有一句话，第四节说什么？死河风波，约旦河就一个死波吧，死的波浪就是经过，好像是经过约旦河，这个是个死，旧的东西全都结束了，进到迦南是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这约旦河就代表一个死，也代表审判。所以要经过约旦河，所以这个四个地方我们要是连起来看一看的话，就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跟随神的人，他要第一个呢，他要 离开机甲，要除去肉体。第二个呢，他要离开伯得利，不去拜金牛犊，不去拜假神，然后呢，要离开耶利哥，离开这世界，然后呢，要经过约旦河，经过死，然后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这个三个前面三个，基甲、伯得利跟耶利哥，都是代表基督徒三个大的仇敌。基督徒三个大的仇敌什么？肉体，肉体是我们很大的仇敌。很多时候我们想做好呢，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呢，我们确实去做了。这肉体的力量很大。第二个呢，就代表撒旦。拜金牛犊是一个撒旦得势的地方。撒旦常常会用各样的方法来拦住我们，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撒旦，还有世界，世界给我们的阻力也很大，总是想把我们拖下来，所以一个是肉体，一个是撒旦，一个是世界，都是我们要离开的，要放下的，经过死，那么到了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当这个在过了约旦河以后，过去之后，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说，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没有离开，被接去离开你以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这就是以利亚呢，以利沙呢就说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体会说这个要这个以利亚我求什么，我要求你的加倍的灵，就加倍的能力，你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能行七个神迹，我将来要行14个神迹，并不是要求更大的能力，加倍的能力，加倍的神迹，也不是求以利亚有的信心，以利亚是很大的信心的人，也不是要求他比以利亚更有信心。这个加倍的意思，在圣经里头，在旧约里头，特别是提到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当这个一个人有很多的儿子，这个长子呢有特别的福分，他要得到双份的产业。如果有这个有10个儿子，他要把家产呢要分成12份、11份，其他9个呢每个人得1份，这个长子呢要得2份，加倍的。所以他要加倍什么？要做以利亚的长子，就是来承继以利亚的做工作服侍神的这个灵，也要来承继以利亚他的工作，就是要做加倍的灵来感动，所以他的决心很大，也很宝贵，他不是要求加倍的钱财，加倍的待遇，他呢是要求加倍的能够做神的工作，能够把以利亚还没有完成的神所托付给他的，他能够来做完。当时神告诉以利亚去告三个人，这个三个人为什么告他们呢？因为要用这个三个人呢来接书，来审判这个以色列国北国这个亚哈王和他的子孙跟耶西别的皇后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以色列国差不多有100年离开神，去拜巴利，去拜假神，整个国家的灵性都下降的非常的可怜，所以神兴起以利亚要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神呢也要兴起 以利亚去膏这三个人，让他们来接收这个这些败坏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以利亚就是接替了这个以利沙，就接替了以利亚的工作啊。我们看见他去膏了一个王，叙利亚王，又让他的门徒去膏了一个以色列王耶户啊。他都最后你看见的耶户把耶西别给杀掉了。这差不多过了20年以后，神的审判终于把这个亚哈王跟耶西别这些人跟他的儿子都得到他们应该得到报应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以利沙最后所做的工作啊。是不是以利亚他很有把握，你求什么我就要给你做呢？他知道以利沙要所求的不会是过于神所愿意给他的，他不能够过分的求一些不应该求的东西，他知道他所求的都是在这个服侍神的上面，所以他可以说告诉以利沙你可以来求啊。所以以利亚就跟他说了，他说你所求的难得啊，你没有求别的啊，就像所罗门神跟他说你要求什么啊，结果他说我要求智慧，神心里很欢喜，你没有求个国家怎么发达怎么强大，也没有求财宝怎么多，你求智慧，用智慧做什么？可以管理你的国家的人民。所以神心里就说不但给你智慧，也把其他东西也给你。所以神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人最有好的，你所求的是神所要给你的对你最好的，那这个神的心呢就很欢喜。所以以利沙知道以利亚知道以利沙所求的不会过于神所愿意给他的，所以他说你只管求我就愿意给你。当他这样说了以利沙说了要加倍的灵以后呢，以利亚就对他说你所求的难得，难得的意思你求得很好但是呢我被接去离开你以前呢时候呢，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不得着你不能求了你还要看着我，看着我什么意思呢？看着就是你要这个看到以利亚怎么升天的啊，就好像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门徒都在一起啊，当以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都注目看着耶稣啊，就是这个你就看到就是专心的来注视，专心来看啊，这样的话你就工作就有能力，神的托付你就能够完成啊。还有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个属灵的目标呢是很坚持，你的很看的是很不离开这个目标，你很坚持。因为以利亚就代表神过去所做的工作，你还继续来看以利亚，也就继续来看神所托付的工作，这样的话神就会把加倍的灵来感动你那么真的以利亚就这样的话跟他说了以后，以利沙后面我们看见在下面看见他也就得着了他继续了以利亚所做的工作，而且看到神很用他。他们正在走了说话的时候，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呢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也过去有时候我看见有人说这个以利亚是乘着火车火马上了天的，但是后来一看呢是火车火马把两人隔开，然后呢旋风旋风是很厉害啊，可能这旋风比这个龙卷风还厉害，一下子就不见了，就到天上去了，比火车火马快他把它隔开，然后就把它接上天了以利亚没有经过死就进到神的同在了因为什么呢？神喜悦他 这一生所做的工作，喜欢他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他是全心的以神的事情为念，不管这个管理什么困难，他总是不放弃，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这外衣掉下来了，外衣掉下来了，以利沙呢，就等他升天以后呢，就拾取了，就捡起了以利亚的外衣，然后呢，把自己衣服呢不要了，撕成两片，然后就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呢，就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以后，水分开了。刚才是以利亚用他的外衣打水，水分开了，他们两人走过来了。现在呢，是以利沙一个人也用这个外衣打水，水也分开，他又走过，他就走过来了。这就看到这个外衣呢，是代表一个先知的身份。所以以利亚穿了这个外衣一穿的话，人就知道他先知。他什么衣服啊？他穿的是带着毛的衣服，像约翰在旷野穿的，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毛衣，就像把这个羊啊或者羊皮翻过来，是露在外头的羊毛，这跟别人穿的都不一样，不是很美观，可是有个气概，就看见这个是与众不同的人，他是披上他的外衣，就也成了一个神所用的先知，所以先知呢，这个外衣呢表示他的职分，当他打水又过，就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走了，但是神还在。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在以利亚的神就与他同在，就与以利沙同在。所以以后以利沙，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是以利亚不在，但是以利亚的神呢还在，与他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属灵的人物，他们离开了，虽然他们离开了，可他们的神还在，所以的工作还是继续下去。那我们看见这里以利亚就不见了，后来派人去找，以利沙的门徒就说，那去找啊，可能被风卷到掉到什么这山谷里头了，派人找了三天，50个人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不用找，他已经到天上去了，他没有经过死就回到天上。在圣经中间只有两个人不见死而到神那里去的，一个是谁啊？
以诺
呀，
以诺，
一个是以利亚，两个。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有多少千年了，死去这么多人，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不经过死，摩西也没有，亚伦也没有，很多有名都没有，就给了这两个以诺跟这个以利亚。不是他们都姓以啊，他姓以的话那都是不能经过死，以诺呢与神同行365年，那么到时候呢神就把他接去了。这以诺这个人呢非常特别，圣经没有记载他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一直与神同行。所以这犹太人有个故事说呢，以诺呢每天跟神一块走一块说话，当然他除了家务事以外他还得做的，他生儿育女还有事情要做的，但他一直跟神在一起。有一天走啊走啊走到神家的门口了，神对以诺说，不要回去了，就进来吧，这样的话以诺就进到神的同在里头了，就不经过死，人也找不到他了。还有个以利亚因为他为神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有神的心，他以神的祭邪的心为心， 他像一个烈火的先知，永不让这罪恶，一个人可以对抗几百个假先知的假先知，虽然他也软弱，也有经过一些失败，可是他到终至始至终，他一直是以神的心为心，这样的神觉得他配得这么一个荣耀，不经过死就能够得到，所以以利亚对当时的人呢是一个见证，因为当时的人都是要追求世界，追求情欲追求这些事情，很少想到将来尤其是拜偶像的人啊，特别是注重的在今生能够发达，能够得到富有都是求今生的事情，拜偶像的人不太想到在来生要得到什么，但是以利亚他却是接到天上叫人看见他人应该去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天上一个属灵的世界，不是一直要把在地上以地上的作为他的根，乃是要离开地，将来有一天回到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以利亚呢这样的升天呢，对当时来说是个见证，那就会说以利亚到天上去是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也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因为有些人认为以利亚怎么也不讲理哈，烧死这么多人这么一下子又把四百个先知都给杀掉了以为他是一个狂热分子，其实神呢用这样的行动来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他是一个真的先知，他所说的也是真的。最后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以利亚在变相山上，从这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后就没有看到圣经在记载以利亚，一直等到什么呢？等到新约福音书里头才记载耶稣在变相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跟他在一起跟他说话那摩西呢就代表律法，以利亚呢代表先知，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所说的摩西所说的，以利亚所做的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所以律法先知都是在耶稣的身上成就了，而且是律法和先知摩西和以利亚都是神差遣他们来为了要做这个迎接弥赛亚的工作，虽然离开弥赛亚还有几百年，但是他们却是神在旧约的时候的一个代表来预备那摩西呢就代表死了的基督徒摩西在120岁的时候死在山上，耶和华神把他埋葬的，他是代表死的基督徒。以利亚呢是代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所以这两部的基督徒在主再来的时候，死去的圣徒要复活，还活着圣徒要被提改变他们都是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进到神的荣耀里头所以用摩西跟以利亚代表。在新约里头，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话特别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来到他们来了那么施洗约翰呢，圣经说的他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以利亚是在旧约的时候预表要为这个弥赛亚来做准备工作的，那么更近了，约翰就是来了就做耶稣基督的先锋，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所以他说他有心智，但是他没有向以利亚行这些神迹，以利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啊，但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呢都是真的，以利亚的心智啊，他就像以利亚一样的，他在旷野里头穿了先知衣服啊，他能够遮蔽这希律王，他遮蔽这些不肯悔改的人，那么他正是像以利亚一样的啊，全心全意的能够以神的旨意为念，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就是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特点，就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这个心智也是今天神的仆人啊，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智，就是以神的旨意为念。我们今天就接着圣经上以利亚这些事迹，我们一同思想，也从中得到一些教训。我们愿神来赐福给他的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兴起以利亚，能够把以色列人能够从堕落中间挽回，叫他们能够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也是继续做那工作，你也是要在地上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们也都能够回到你的里面。求主也兴起时代的以利亚、以利沙，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恢复的这样的工作中间，我们也能够来跟随你。求主你赐给我们，也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像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属灵的人物，他们能够全心以你的旨意为念，能够把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愿主你赐福给教会，赐福给众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